往生，通通不出师父的所量，看平常就看得出来，真的。那一个人，比如说他稍微病苦，就东倒西歪；稍微一病苦就牢骚抱怨，哈，他这个不满那个不满，你说他现在是净土吗？净土的心是这样吗？没有的，净土的心绝对不是这样。千方百计都要计较，受不了一点委屈，你说这怎么进入净土呢？这个与净土的因根本不相应啊。我们一个修行佛道的人，要跟这个要合得来，跟那个也合得来，跟这个也合得来，实在很恶劣的也合得来，至少保持一个尊重。不管你受到多大的毁谤，你也笑一笑；不管你受到多大的赞叹，你也笑一笑。为什么？如如不动，不取一下，不要被相转掉了。而且这个是缘起不可得的假象，你为什么要在假象里面啊？说是说非，说对说错啊？你这个是假象的东西，会过去的，时间总会过去的。到明天，这个就叫做记忆 （memory） 的。啊，所以没有所谓的过去，因为它只是记忆；也没有所谓的现在，现在刹那不住，刹那无住；也没有所谓的未来，未来不可得。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不着过去，不着现在，不着未来，那就是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啊！应无所住，自然就生清净心。佛法抓住纲领，那什么都结束了。比较难处理的就是人情世故啊！今天应德法师打电话来。啊，接着又南投县长又打电话，这个做大法师就很难。哎，印度法师讲，哎，南投县呢要办这个亲身这个护国息灾，法会，那我们所有的长老都指定慧律法师你要来开示，完了，那就给印度法师打电话来，就是没办法逃了，他就像个网子一样，没无所遁形。那就没办法了。哎呦，我不说，哎呀，不行，我爸爸哦身体不好，我下完这个十八号灌顶以后，我要去台北啊，我爸爸也中风，身体不好，怎么样？啊，我不跟你讲，老派，大家都认同你长老，你为佛教，你怎样？这场面多大，十万人，哎呀，我这不是看场面的大小的，对不对？哦，不跟你讲啊，没办法啊，我这个人又心又很软，我叫县长跟你讲。哇，县长讲了啊，慧法师，我们真是很诚恳的邀请你，你是中生代的领袖，领子跟袖子，一定要这样子。我是真的虔诚的拜托你，是啊，讲了老半，突然，那没办法了，中秋节你们在这里吃饼，我还要去南投体育馆去演讲，啊，这县长一邀请就是世间最难的就是这种人情世故。最难的，你盛情难却，哎，那你洗脑心呢？你不要懂啊！我不会在意说什么十万人大场面，就一百万，我们也会不如如不动。缘起本身就是性空，对不对？以过量超数量，对不对？那这个《维摩诘经》讲的不二法门，真正一个大修行人的已经超过这个数量了。三个人也一样讲，一百万可能也还是这样讲，为什么？不可得嘛。万法它不可得，唯心限量的东西，完全不可得的东西，是不是？你一百万人还是不可得啊？啊，只是说人多比较热闹一点哈，是啊，鼓掌起来，听起来很风光啊，还是一样，到最后终点都是一样的，啊，所以啊，我常常告诉诸位配合师父，然后大家团结合作，像水陆法会到了，我们尽一点心力。用电话联络有缘的众生，大家一起来发水洗，也许就又度尽了不少的众生。佛教是大家的，弘法利生也不只是说慧律法师的责任，大家都有责任。大家，我们要为了佛教来打拼啊！佛教是我们大家的，不是只有我慧律法师一个人的。好，底下。佛教的入殓啊，已经用过讲过了啊，可着平常的服饰或者居士服，那么外罩海青即可。那么殓衣一用旧的啊，不应该用新的，哎，那么这个是弘一律师他们为了节省了、啊，现在啊， 很少人这么节省啊，大部分都是用心的啊，所以可以到 V 店看看，整套的够庄严的，还没有死啊，赶快穿穿看，哎，不错的啊。我现在往生辈啊，哦，那更庄严。现在人福报大，从大陆进了一批啊，那往生辈更庄严。今天没有展示出来吗？没有吗？哦，明天展示一下啊，麦老师哈，明天展示展示，两件都展示，啊，想办法啊，明天展示往生辈。现在啊，啊，科技发达，哦，刺绣的多庄严。以前呢，要国王大臣才用得到，现在啊，啊，一件只要3000块。啊，刺绣的那个大陆刺绣多漂亮多庄严啊，那个一件要刺绣多久，那个人工哦，嗯，也3000块。那台湾有时候有的人那一件在台湾卖多少，2万，跟我们一模一样的东西他卖2万啊。我们这里不这样子的，不是以赚钱为目的的。底下啊，这心意不是他人，可令亡者得福啊！因善简朴啊，不务奢华。那这当然是以前的人是这样想啊，现在人大家丰衣足食啊，倒可不必这样子啊。佛在世的时候并没有这个慢衣持物，这是从到中国啊才创制的啊，不是属于福田衣，所以也没有固定处理的方式啊。那么在家居士啊，受过戒律的啊，五戒菩萨戒的慢衣可以转赠他人，或者遗留后代啊，留作纪念。假设破旧不堪，可怀恭敬心火化。那归正以及戒德啊，虽有佛像哦，或者师父的法像啊，因为他不是发恶心啊，焚烧焚毁，可采火化的方式处理的。出殡。这病呢，那是指大殿以后下葬前的停错。出病这是结束停错啊。那么前往下葬，那么殿跟病呢，祭品呢应该用着鲜花水果素肴，千万不可杀生，延迟祭祀。说杀生灵之罪啊，都是需要由亡者承担。假设啊，他人生前一点善根啊都没有，家庭又为他杀生，那么又挑起这个，哎，他要负责这个杀业，对亡者来讲实在是雪上加霜了，啊，朋友来祭吊啊，也应该呀，啊，以素食来招待，啊，千万不要束缚于世俗之礼，以为啊没有这个丰盛呐 的餐那，啊，来招待啊。就是对着贵宾呢 啊不礼貌，所以说非圣言必慢宾呢 啊这个是世间人的看法。就算让这个亲友当中或者是没有办法接受吃素观念的，为了利益亡者开掉，那时候还是需要用素。出殡的行列应当简单隆重啊，不是像台湾这个什么五指枯木啊、孝女白琴啊等壮士身啊等那个壮身事，更不适合啊。请这个跳艳舞的迎歌艳舞团，而一笑大方。现在呀，只有佛弟子知道这种啊比较。出殡传统的美德，一般世间人都是请这个东西，啊，那么应该准节费用，就是节省费用啊，以亡者的名义啊供养三宝、印经典、祭品，哎，祭品，你看这个江书建他要死的，他一定交代，但是江书建你会不会病苦啊？不会不会，没事没事，你听过？一个人要往生前上课上到前一个晚上都还来上课啊，您看不到他都来上课，这种坚定的心。那特别叫他儿子，他今年希望做水陆头，参加10万的，这是他一生一世的愿望。你结果来不及了，不过他儿子打电话来，他母亲啊交代，做不成水陆要至少供养5万， 五万呢、啊？他连要死的要往生的、啊、他都记得要供养三宝。那师父就重复的讲说，三宝不是要你的钱，就是要我们有正念。一个人到临命中他还懂得要恭敬三宝，要供养三宝，就以此这一个善念就不得了。临命中是随念而去啊，随念而去啊。哎，他在最后还想要布施给三宝，这个多么有正念的一个人。哎，我们去助念的时候，哎，我就跟他讲，就是这师父来夸你啊，点头，然后手一直晃动一直晃动，我说啊，你妈妈手一直晃动好像要放进口袋里面，这个是不是有什么心愿啊、哦、我知道、啊、都不能讲啊。啊，对了，我妈妈交代一个红包说要供养你。我知道了，因为他一直往口袋拿，可是不准了、啊、有半昏迷啊，不准了、啊、放不准了、啊、我就故意这样讲的啦。华师兄要红包这个多难听，对不对？你妈妈是不是有哪里忘记了？哎，对不对？拿来，哎，赶快印经典。哎，所以说你看这到底命中是不是看他？我说江师姐是来看你，知道吗？知道。你江师姐，你一定会往生啊，提起正念啊，哎，师父给你加持，一心念佛，哎，他知道点了。啊，你来再点个头，如果你知道，你点个头，你知道，眼睛快睁开来，就很感谢师父了。你看，所以说从头到尾都是这样坚持。都是这样坚持。那我问你，往生有没有困难？往生极乐世界很简单、啊、你有没有那个非常坚定的意志？你来讲禅讲什么绝对不动摇，我就是一定要念佛念到死，就是到死我都不改变，就是这一念而已。以下第十章葬礼，那这葬礼啊参考而已，一般都是用火葬的。哎，196啊，底下鸟葬水葬这个都只是参考而已啦，念念大家啊就了解啊，时间关系啊。说葬礼依各地的习俗信仰各有不同啊，简单来说，约而言之就是简单来说大概有四种，土葬、火葬啊，这个是最中国人目前最流行的啊。佛弟子法师们大部分都是火葬啊，当然也有人土葬的。哎，像慧生老和尚啊，他就是土葬。嗯，那么因为他要给人家留恋，你用土葬的。底下水葬跟鸟葬四种，那一般以前面两种啊葬法是比较多普遍。此四法原来1999年啊所记载的，这死者有四葬，水葬则投之江河，火葬焚为灰烬啊，焚化成灰烬，土葬则易埋之，就埋葬，鸟葬则弃之中也。哎，那么就是野外了，让他们鸟来吃了，现在一般都是秃鹰来吃。这个鸟葬啊，如果你看到影片，你看不下去啊、哦、它这个头骨的肉啊，里面的肉啊吃不到，它用那个啊斧头或者是更大的砖块把它头骨打破。哎，在西藏它一吹那个锣，秃鹰专门吃死尸的就来啊，啊就停过来啊，就吃，他们认为这个被这个秃鹰吃了以后飞上天，那么王者的灵魂会上升天呢、啊、哎，就是这样子。我看过，我也不敢看啊，他影片就是真的拍出来，把尸体啊吃到最后就头骨里面吃不到，砸烂给鸟吃啊。这个在台湾来讲这个不得了，很严重的啊，人家都不敢看了、啊、哎，对自己的祖先这样子鸟来吃，这个多残忍的。 可是在西藏里面来讲，认为那个是一种最后的布施，无私的布施。这鸟藏行于西藏，做法是弃尸于野外，任鸟啄食。啊，那遗体啊送到荒郊野外以后，吹奏一螺旋形的法器，这秃鹰就来啄这个尸体。喉骨的部分比较坚硬，恐怕秃鹰啊啄食不动，以这个刀刃啊或者石块啊敲击以利啊这个鹰食。这个西藏人众往生，希望求灵魂升天，他们都认为色身能够啊天于这个鸟腹啊，这个魂魄也随这个秃鹰啊翱翔在升天，翱翔和升天。这个 我其实 确实看过纪录片，他就是这样报道的，他们就是有这种观念，随着鸟啊升天，最后的布施。啊，也有落后地区啊设这个弃尸林，那么弃尸于林内，任飞禽啊野兽食其腐尸，活在世就有这个。人死了以后啊，一直放在弃尸林。啊，那么东瀛、京都、鸟边山，一直到中世纪还流行这个风葬，哎，让这个风啊吹，哎，就是自动干了、啊。做法是放任尸体风化，期间必有鸟啊禽鸟前来啄食，所以叫弃尸林。风葬跟鸟葬名虽异而体是相同。那么拜火教沿袭啊风葬至今呢，印度的孟买是当今世上唯一纯拜火教徒社区，那么比该市啊内格拉巴山啊设一名为沉默之塔，哎，名叫沉默之塔的封葬处。一到了葬衣，该处上空一定有秃鹰、鸟鸭啊，这个乌鸦来挤啊，穷蛇蜜燕，就顿顺国等等，其属人死后啊鸟葬啊。那么僵尸，那么亲鬓歌舞送鱼锅，鱼锅是外城外啊，有鸟。如蛾，而色红飞来啊，万万就是数量很多的意思。家人避之，鸟逐肉尽而乃去。那就烧苦而成海中，顿顺为南海古国。逐渐鸟葬不是行仪啊，一时一地。哎，但是以慎终追远啊为物之中国，很难接受。啊，如果你的祖先拿来放鸟吃，那你没办法接受的。水葬顾名思义就是葬于水，做法有两种，一个是将整具尸体啊捆绑于绷带，这个我也看过，在影片上也看过，确实是这样。行宗教仪式啊，那投入大海，行水葬者大部分都遵王子的遗愿，愿跟大海长存，或者的海军啊在军舰上啊就死亡，遗体啊没有冷冻库。哎，在远处外地没办法运回来，因此啊就采取啊海葬。假设王子为海军，那么就把那遗体捆绑啊，接这个扎臂，捆扎臂啊，行军礼，使投之于海。政见的义务就交分给他的啊这个遗舰。那么另一个水葬方式是火化以后把骨灰磨成灰，把这个骨头啊遗骨啊磨成灰，哎，抛在大海。其实这个灰啊一定要混合甜的东西它才会吃，这骨灰要混合面粉制造成碗状的啊，喂鸟、飞禽、水族。像我以前逢甲大学一个同学车祸，被这个、啊、一个车子啊水泥车，一个大肚子的水泥车，他载个女朋友要去看电影，在转弯处就撞上了，那死掉了，唯一的，哎，那死掉了以后，我们南普陀就跟他超度，那么超度以后，他的妈妈就说这个骨灰啊，就把它布施给这个众生，然后我就负责，那这骨头啊，这灰啊，火化以后，就把它磨成粉末状，啊，磨成粉末状以后啊，而且加上这个面粉，弄一点糖，面粉做，哎，来的时候啊，鸟飞过来。丢过去，还有放着就给蚂蚁吃，哎，他们也 因为孩子二十一二岁，刚读大学，嗯，那么就这样死亡，啊，就他妈妈的意思，就全部把他布施出去，哎，那么那个灵魂，就是他的神识有回来跟广化法师顶礼，啊，老和尚有讲，啊，老和尚感受得出来，老和尚躺着的时候，他就在旁边啊，感谢，而且很高兴。啊，托老和尚告诉他，告诉他妈妈说，妈妈不要跟司机计较，这是我前世欠他的命债，今生今世还他，妈妈不用挂意，我现在也继续在修行，我已经到另外一个快乐的世界继续修行，请妈妈不要打官司。哎，后来他妈妈也很有度量，好，既然老和尚一句话，官司撤掉，不打官司，命欠你的就还你，嗯，很了不起的，师父一句话胜过官司啊。那老和尚跟他讲，你儿子啊继续修行，他在一个快乐的世界，命是欠他的，欠司机的啊，所以如果要把它做成面粉状的话，这要加一点糖啊，需将骨啊研成细粉，以罗斗啊筛之啊，就是我们呢 这个筛子啊啊，以面粉无异才可以，以免小鱼吃了啊，更是一副。那，啊，本来是要给鱼吃的，结果那个骨头太大，鱼吃死了。嗯，本来这个叫布施有功德，结果鱼吃死了，还有罪过是吧？所以要磨成粉末状。以下土葬，土葬则将遗体啊纳入这个棺椁而埋之，这个土葬太流行了。是中国传统安葬的方式，但是土葬一定要具备几个条件，如果经济宽裕啊，另有田产啊，可葬在自己的土地啊，不跟旁边的人混杂。假设家庭没有恒产啊，只有栖身公墓啊，乱葬岗啊，就是你种那边我种这边，但是每年呢，啊，都有人亡，是以年有新种，如果啊如是层层相叠，等到三年五载，恐怕连墓碑也难寻获，就像我的祖先一样，回去扫墓，跟我爸爸回去扫墓，嗯，去年来扫墓的还看得到呢，今年扫墓找不到了，找不到了，哎，所以我扫墓只去一次，哎，找不到了，不晓得在哪里，啊，层层一直相叠，层层一直相叠，啊，纵令墓冢犹在啊，也难免荒烟蔓草。寻觅耗时，那土葬需立即风水地理啊，修行功夫深的，心无所着，所见啊处处都是好地理、好风水，但是对凡夫则不可言无。那么就物理学观点而论，经历风的侵蚀、水的阻隔所生的影响或改变，这个叫做风水啊。比如说啊，这关的水路啊，哎，阻挡那个孔气啊，哎，要入关以前，他要打四个洞啊，打那个洞啊，哎，这个埋葬以前，他打这个洞啊，让空气进去啊，啊，才能产生这个啊，哎，这个尸体啊，才产生细菌。结果有的人呢，啊，是尸体不会烂，他的空气被阻隔了，啊，关内缺氧，那缺氧的话无法产生细菌，或者电解物质以分解这个尸体，以致啊尸身不烂，因此成为硬尸。以科学的知识也可以解释这个风水的原因，跟风跟水有关系的叫做风水。有一个地主啊，这儿子是博士，地理师建议他们呢，啊，把双亲呢，啊，葬在某处啊，他们认为这是迷信，另行安排啊这个安葬。几天后，哎，葬后三年，兄弟啊，三个人相继辞世。地理之说不能说全部都没有，学佛的人应该采取中道啊。地理是一个客观环境啊，不论是修行的人还没有办法达到这个主宰的自心，受到环境的影响是一定的啊。那么我们呢，俗家呀，常常以前呢就是这样子，哎呀，这祖先的坟墓怎么样子啊，哦，求神问卜，哎，结果说，哎呦，我们的这个祖先呢，伤到这个四房，
那四房我就是四房了，哎，四房。那么我是第四的，现在出家为僧，哪里有什么四房？那四房得四房的后边去三出没四房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，哎，这个风水啊，参考不迷信，但是也是完不能完全不信，采取比较客观中道的。哎，假设能够自力修行啊，地理之说影响不大。土葬后啊，等到遗体啊腐化殆尽啊，还需要去捡骨头啊。据说男众喜欢呢、啊、看女色了，所以双目先烂，因为你男众好色了啊，好色了，这人家讲的啦啊。我们也没看过尸体到底是从哪里先烂，是不是？这女众啊都比较造口业，那嘴巴先烂。哎，那么带这个尸身呢全部烂了，需要4个月到半年。哎，当然这可能是一种警惕吧，警惕你中这只嘴巴，嗯，不要乱讲话，就是啊，一般女众都是舌灿莲花了啊，死人讲了变活人了，舌灿莲花就讲起来很好听了哈、哦、哎，就是你古时候的人都这样，你全身都死掉了，就剩下这只嘴巴 CR 眼睡不会啊，哎，对不对？他先生打他，哎，刮他的耳光，他还是一样，全身都打得快半死了，就是嘴巴不死，很厉害的。你这种精神真了不起，用这种啊嘴巴不死来念佛啊，你打死我我还是念佛，哎，你怎么打我还是念阿弥陀佛，哎，这样的这种意志很好。可是这你这种的不死一样啊，不一样，你怎么打他，他就是全身都快打死了，就是那只嘴巴不会死。嗯，嘴巴不死这精神啊是自古以来啊多有所见，哎，多有所见啊，到处都是啊。中国人就入土为安，但是土葬啊讲究很多，而且耗费也比较多啊，单单找那块地啊也多也麻烦，入土是否平安还一定要啊商榷一下啊。火葬，印度的葬法之一啊又称叫土殡，那么意思就是只焚烧遗体，埋他的遗骨啊啊。佛寺以前印度认为这个法是正葬，后来阿难入定啊，要见这个情鬼啊，多这个尸体，也知道有守尸鬼，人死以后啊他没有什么执着，就只执着这个色身，人很执着这个色身的啊，这一定的道理。哎，晚上睡觉的时候啊，哎，蚊子叮右腿一定不会打到左腿去，哎，神经一定是非常准的，准又狠，啪一下就结束了，哎，不可能会让他活的，哎，我都会有这种习惯啊，这要老实认罪啊。哎，晚上来了两只蚊子啊，晚上就不能睡觉了，嗯，像轰炸机一样的啊，没办法，哎，睡不着了。说是以出家敬重顽固才火化，我们都是才火葬的，以弃掉我执。佛涅槃后徒弟佛教徒啊，因此就广泛的采行，等到佛法东来，出家人通通火化，通通火化。唐宋 佛法兴盛，高人达士也大部分都火化，但是儒家以此为背孝非礼之举，所以宋高宗明令禁行民间火葬，对我国不能普遍行之。除了儒教的影响，应该有下述两项原因：一个是烈焰焚尸啊，毕生剧痛，就是一般人用活人去感受死人。你有一些对我被听死，我靠啊，天啊，那就拖出来，哎，还知道痛，啊，不可能。二，人既顽固，又以火葬啊火来焚烧。这是不是又死一次呢？哎，他们不知道神是即离体，这个色身只是躯壳，不会感到啊这个疼痛的。而且火葬符合卫生的原则，不是像土葬啊，这个遗体啊遭着虫蚁啊咬啮，它的窘况啊并不如啊火化可以一举解决。其实啊，你想看火葬埋下去，这个虫啊吃了半年。虫吃了半年，那怎么会干净呢？是不是？历代的高僧多行火化， 以人类的烦恼都是因为我执啊啊身见为根本，乃至啊淫欲等等的大患都是由此起的。想要了生死求生死得所，那不计生数，应当火化，那么来烧啊，就知道非我而不复担掌。哎，知道。